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们全家人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呢已经是我们箴言书第13章的查考，我们寻求智慧也到了第13讲的信息。那凌晨小故事呢也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我们真的看到蜗牛三兄弟啊，他们在短短的离开家的一天当中所经历的，可能超过他们以往的任何的一段时间的总和。正因为如此呢，我们也可以透过他们这么精彩和这么紧凑的一些生命的经历呢，能够伴随着他们一起去寻找智慧。好，我们就先安静自己的心来迎接神的话语。父啊，我们安静在你的施恩座前，求主您预备我们的心，每一个心都成为一片好土，好叫您真理的种子种下，就可以发芽生根成长，能够结实百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看到乌龟大爷眼中的哀伤，蜗牛兄弟们也忽然难过起来。要不是今天亲身经历大郊狼来袭的事件，其实三兄弟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相信乌龟大爷平常的教导，因为他们忽然想起妈妈平日里不断嘱咐他们的话，不正是如此吗？顿时他们感觉到很羞愧，尤其是想起妈妈交代过，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以胡作非为，没有妈妈许可就擅自行动。这不，他们今天擅自离开家，完全不告诉妈妈，没有妈妈许可就自作主张出门找智慧的行为，正好就是一个不听劝诫的反面教材呀。
乌龟大爷，我错了。
这时蜗牛老三第一个正视了自己的问题。
哦，说来听听，你觉得错在哪里了？
乌龟大爷眯起眼睛，感兴趣地望向蜗牛老三。
我是第一个决定要出来寻找智慧的，虽然我的哥哥们都加入了我，但其实我心里比他们两个更想先找到智慧，还想证实自己比他们两个更聪明，更拥有智慧。所以当我心里有声音告诉我得先问我妈妈的意见，我却故意忽略不计，想着反正找到智慧，妈妈一定不会在乎我当初有没有征求她的同意的。我真的错了，差一点让我的哥哥们也跟着我遭遇危险。我今天虽然赢得了比赛，但其实我已经发现这些东西并没有办法带给我快乐和满足。相比在家中享受妈妈的爱护和温暖，现在这些东西都显得冷冰冰的。
哇哦，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蜗牛老三是不是特别棒？因为他已经开始会审视自己的内心的动机了。好多的时候，我们虽然在表面做正确的事情， 但是往往我们拥有错误动机的时候，只有我们自己里面，我们一个人才知道。而当然，圣灵会提醒我们要悔改，要面对我们真实的内心的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面对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因为神不像人看人，人看人的外表，而耶和华看人的内心。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他会从内心来处理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动机。我们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表面上做对的事情，但是心里面却存着罪的动机、错误的动机、黑暗的动机。而这些动机呢，往往会导致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最后达到的效果究竟是讨神喜悦，还是成就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欲望。只有当我们心里面有正确动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亲爱的小朋友，当蜗牛三兄弟他们不得不面对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会发现虽然出来寻找智慧是他们向妈妈、向这个世界所宣告的一个不同于其他小朋友的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然而由于他们心里面有不良善的、不正确的动机，或者他们没有用正确的方法，不经过母亲的同意就擅自自作主张，以至于整个过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曲折和挑战。而即便如此，他们也从中真正的看到了一个智慧的选择应该是怎么样的。今天的箴言书第13章呢，一开篇就让我们知道智慧之子和愚昧之子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第10节又说，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13节又说，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亲爱的小朋友，您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我们要知道，只有遵行耶和华旨意的，才能够在他所行的一切事情上尽都顺利。好像约瑟一样，在世人的眼中看，他的一生坎坷不平，充满了患难，充满了挑战，充满了痛苦，充满了人间所有的悲哀。但是神却因着约瑟敬畏耶和华的心，而使他手中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他就是一个智慧之子，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亲爱的小朋友们，无论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境遇，其实都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心里面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我们生命当中失去了对父母亲的尊重和听话顺服的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品格。从小我们可能常常依从我们自己的内心，用我们自己想用的方法，甚至我们并不去省察自己心里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以至于当我们渐渐成长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离神的正道越来越远，道路崎岖难行。因为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却张扬自己的愚昧。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我们看到蜗牛三兄弟他们领受乌龟大爷的劝诫、教训，甚至是督促，以至于他们在未来的他们的经历当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大的转变，也有很大的突破。如果你想要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精彩的事情，请继续锁定每一天的喜乐凌晨。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求主您亲自指教我们，让我们选择做智慧人，领受管教，领受劝诫，与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求主让我们不要与愚昧人作伴，因为必受亏损。求主加我们力量，使我们每一天行在您的旨意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欢迎全家人来读箴言书的第十三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面对父母或他人爱的劝诫或训言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第二，为什么父母爱孩子就需要管教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顺服在爱的管教当中，并且在爱的管教里面成长改变，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城儿与您不见不散。
树木不扎根就不能成长，生命不成长就只能肤浅。这个月我们一起扎根在基督的爱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爱主更深，爱人更真。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婚姻私塾，我是林真儿，
我是小光，
我是企鹅妹。
哇，我们今天我们三个又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弟兄姐妹们分享他们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我们继续的来走进他们过往的生活当中，看一看神是如何恩待他所爱的孩子的。企鹅妹妹，你有没有想分开过？有没有想说算了，走不下去了？
有啊，常常都有这种想法啊，就是觉得。
然后这个想法来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这个想法来了，我就会问问自己，那下一个配偶会更好吗？但是非常肯定的就是绝对不会更好，可能会更糟。所以如果离了，下一个绝对不会更好。
为什么？有什么让你这么的确定下一个不会更好？因为他已经最好的了，因为他神给的是吧？
对，因为他已经神给了，而且我已经委身在里面了。
所以啊，很多人这么讲过，说我们这基督徒啊真的是很可怜，说即使在婚姻里面吵架吵得自己气得不行了，鼻子冒青烟了，真的已经觉得干脆我死了算了，都还不能离婚。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哈。但是没想到其实这成了我们的一个保障，你没有发现神保护了我们，让我们不至于掉在陷阱当中，掉在撒旦的诡计当中，掉在我们的情绪里面，说算了算了 enough， 今天我就任性一次，就是没有，他就是这样保守我们平平安，而且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其实每一桩婚姻都有那样的 moment， 但是如果当我们把我们的后路断了，我们就是说，当然永远不要像我们的这个小光弟兄一样的把自己那个光给灭了，然后就说只要我不见了世界更美好，没那回事儿。你如果是有什么事儿，我常跟那些患抑郁症的弟兄姐妹说，如果你想着你走的这世界没有了，你带走的是你的整个世界和你的世界当中人的所有的这个盼望和快乐，这是非常不对，因为你把你自己当成神了，你怎么可以去主宰他们的人生？
对，补充一下，就特别阿们这句话，因为那个时候企鹅妹经常说，她说工作不开心你可以换一个工作嘛，对吧，你反正员工那么多，然后教会如果说服事不开心你可以换个教会，对吧，就很多东西都可以换。她说但是呢孩子们只有一个爹，这没得换呢，对吧，然后他只有一个先生，这也是没得换的，这个是 100% 的，你没办法，你怎么换，你没法换。
你知道吗，这句话对一个在这个抑郁症当中的丈夫或者妻子来说其实是一个肯定，告诉他的价值在哪里。
这是无人可以取代的独一的这个价值。除了上帝之外，我最爱你，我最看重你，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这个世上的全部，神把你给了我，那你走了，我岂不就是世界坍塌吗？这的确是这样。所以有很多人真的是上了这个魔鬼的当，就是走上那一步的时候，实际上的的确确最终真的是因为听信了那个谎言，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所以你们二位在你们的婚姻当中去面对弟兄的这个抑郁症的时候，都是以这个共同的决定，然后共同的面对，寻求帮助，然后教会的帮助，然后一起面对。其实我也知道说你们甚至为了你们的这个生活搬了好几次家，对不对？
是的，因为我不想让小光弟兄觉得经济上面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就是会从大的房子变成小的房子，然后甚至想办法不要有房贷。
嗯，
对。
其实我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分享过，我跟陆家弟兄我们两个学习怎么去管理金钱。其实我们的小光弟兄跟企鹅妹妹就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他们去上了一个管理金钱的一个学校，然后呢就专门为我们上了这个课。所以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曾经分享过的就是他们二位哈，今天终于请出了本尊来了。实际上你们当初你们才结婚的时候，你们的金钱的管理也是一塌糊涂的，我记得你们是欠债很多，然后我相信这些也会增加了很多就是情绪上的负担啊，越发的抑郁了。年纪轻轻结婚就背了一身的债，那后来你们就积极的去学习，积极去改变，去重新去调整，然后要做一个没有债务的人。所以如今你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当然无债一身轻了，对吧？
特别的棒，不仅仅无债，而且这个生活处理管理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还教导很多的人怎么去用基督徒的金钱观来管理自己的金钱，对不对？
对，这个很有趣，就是有关处理金钱这件事情。之前我也觉得这就是学会理财，但是最近分享的地方多了以后，其实上帝给一个很清晰的概念，他其实是回应到那句话，你要认识真理，真理必让你得自由。然后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是生活在辖制之下，过去对于债务我没有想过我就是他的奴隶，对吗？但是直到身上背到足够多的债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到确实就是他的奴隶，也不敢换工作，每天都要去工作，压力那么大。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债要去还。那个时候看了一个很好的中医，就是有关我的抑郁症，他就会帮我分析，他说就是身体的透支太大，身体跟心灵的透支都太大。那么他听了一些我的故事以后就说，财务上确实透支太大，那这会是一个 trigger point， 就是对，是一个压力点，能把这个压力点去掉会好很多。
是的。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回应这个搬家哈，一个是甩掉债，另外一个就是追求阳光。对，所以我们是从西雅图，对吧？
搬
到了德州。对，而这个也要感谢企鹅妹，企鹅妹是非常坚定的。对，她要是说我想好了一件事，大房子换小房子，咱就大房子换小房子。想好了一件事，我们要从没有阳光的地方走到有阳光的地方，那他就走到有阳光的地方。那现在回头看，我当时会觉得很不理解，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但是现在的话，其实看到我自己的身体状况经过这两个很大的 transition 变得好了很多。对，就是对抗抑郁症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跟你谈透了，我跟你说好了你就好了的问题，
是
要有好多的变化，是非常深刻的变化。
对，而且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说它是一场持久战。它这个持久战的原因就是因为抑郁症的特殊性就是它会重复，它有可能一段好了之后，哎，它突然莫名其妙又来了，而且来的时候不跟你打个招呼就来了。而且你要说就是说具体有什么理由吧，其实因为之前就是我们的这个情绪有些记忆， 就好像我们的肌肉有记忆一样的，就情绪也会有一些记忆，某一些东西 trigger 它了，这个导火线倒了，它就开始会引发。但是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对自我的自身的了解认知，还有我们的外在的环境，我们愿意去面对去处理的时候，一次一次的这个过程，我们就更加的能够驾驭它了。来的时候我知道下一步我得怎么去做，而不是逆来顺受的被它所捆绑和控制。无论是金钱还是我们的情绪，我们都应当做他们的主人。那因为我们是陪伴他们的整个过程，我们看着他们的成长，包括德州我们也是先去的，然后他们就来了。还有很多弟兄姐妹笑话说他们是不是尾随你们去的，我们说我宁愿他是尾随我来的。但实际上我整个这个商量的过程，因为企鹅妹都有跟我商量，然后我也是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鼓励非常支持的，我甚至是非常的感恩，就是觉得在你们的这个处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两个人的同心和执行力就导致了你们的这个勇往直前。对于你知道，这是我们华人文化当中的一个很怕的东西，因为华人是喜欢 settle 的，喜欢稳定，稳定是最重要的。但是没有想到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稳定是不敢去面对改变，甚至呢是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光点当中去躺平了，我们不想要去面对新的挑战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刺激。但是非常感恩的就是企鹅妹妹，我觉得她的名字好有趣啊，她是很可爱的，好像感觉这个东歪西倒的，但是却走得非常非常的平稳，带着我们的小光弟兄，最终我觉得在很多的事情上，其实我看到的是他支撑起来了小光弟兄的一个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一个角色。那下面另外一个，我也想在你们的这个整个抉择过程当中，你们持续不断的要处理原生家庭带给你们的刺激，对不对？那这个冲击你们两个是怎么共同面对的？
我觉得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处理的不是太好，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家的事情就当传话筒，说来又说去，我家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对小光哥说。但是后来我们就学习，就是各家的事各家去面对自己家的家长，比如说企鹅妹家的事情，企鹅妹家的长辈跟企鹅妹说了什么，那就是企鹅妹去面对自己的长辈，因为再怎么样也是企鹅妹家嘛，就不需要任何事情都让
小光出面。对，因为让他出面性质就不一样，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企鹅妹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我到现在还做得不好，时不时的还会把我现在原生家庭，主要我爸爸对我的这些影响，我还是会带进来，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好好学习。
不过我想这一点呢，平常我也鼓励过企鹅妹去思考，就是因为毕竟你是面对的是父母亲，而企鹅妹妹面对的呢是与她没有这个直系的这么亲密关系的一个家庭，不管是她的弟弟还是她的外婆或者是家里的什么其他的人都隔了一层了，所以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就是没有这个必须性要去不断的去面对他们的要求，虽然他们还是会有要求。当然也加上了就是说我们的企鹅妹妹，因为她十岁之后她的这种独立性，她必须要去为她自己个人的家庭负责，这才是她的家，所以你就是她的家，你就是她的天，你就是她的屋顶，你和孩子才是她需要去唯一负责的对象，当然她就可以完全 cover 了。但是小光弟弟不同嘛，小光弟你是什么呢？你是有爸爸，还有一个继母，还有继母所带的妹妹，还有自己的亲生母亲。所以你想想这样复杂的一个家庭，你需要去面对的时候，你的整个情绪的这种波动相当的大，所以我就会鼓励这个企鹅妹去理解你，去体谅你，去认知你的这种挣扎。但是你们两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是怎么达成一致的，就是除了那个刚刚很有智慧说各家处理各家的事之外，你们两个共同有没有一个这种共识，就是尤其是我要问小光弟兄，因为为什么呢，我要为我的姐妹出头呀，我要确定说你知道现在对你来说你的生命中最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吗？
最最重要的关系书本上说，对吧？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啊，那当然，除了上帝之间的关系。
对，第二个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对，之前我在我现在钱包不知道去哪儿了。之前我在钱包里专门有写，就是当我很 depressed 的时候，这些关系是什么？七个关系。对，那第一个是跟上帝的，第二个就是跟老婆的，
老婆的关系，然后
跟老婆
儿女，
然后才是儿女，对，然后才会，对，还没到父母的，
都会，
然后是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那个时候抑郁了，所以有一个自己要跟自己的关系。
哇，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已经快要结束，但是我们还继续的抓住他们这个宝贵的生命来，让我们看到神又真又活的恩典。我是林真儿，
我是小光，
我是企鹅妹，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不见不散咯，拜拜
拜拜
拜拜。
也知生命近一万多，也知你怜悯永足够，仍愿一颗心常常经受，只因不舍你难过。也知生命不再漂流，已成你儿女永不失落，仍愿殷勤效法不回头，只因不忍诸心担忧。因你无悔为我钉十字架，艰难岁月你陪我走过，赎我救我从未有缘由，我怎能舍得你难过。你为我付上何等代价，虽我不陪你安慰接受，为我寻找原是你守候，叫我怎能舍得你难过。也知生命记忆温托，也知你怜悯永足够，仍愿一颗心常常经受，只因不舍你难过。也知生命不再漂流，已成你儿女永不失落，仍愿一起效法不回头，只因不忍诸心担忧。因你无悔为我钉十字架，艰难岁月你陪我走过，赎我救我从未有缘由，我怎能舍得你难过。你为我付上了等代价，虽我不陪你安慰接受，非我寻找原是你守候，叫我舍得你难过。